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程。在上一课我们讲了如何辅导一个信仰出现偏差的信徒。内地的信徒之所以有信仰的偏差的情况，就有好几个原因了。第一，是因为圣经不足够；第二，是教导出现问题；第三，就是有些信徒虽然是相信了主，但认为信主得救绝不是那么便宜的，一定要加上一些什么。做教牧的应当如何辅导这些信仰有偏差的人呢？第一，是要探讨信徒的信仰出现偏差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也要以忍耐和爱心去关怀他们，引导他们归回神的真理之中。我们要让他们知道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盼望我们在真道上做一个好导师，能够引导信徒行在真理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会讲另一个辅导的题目，就是职业辅导。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当一位弟兄或是姊妹面临选择职业的时候，身为辅导者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下一个有智慧的决定，使他们能够真正找到一份合乎自己理想，可以尽量发挥一展所长，也合乎神心意的职业呢？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所以比起以前多了很多工作的机会。这些工作的机会很多都是由私人公司招聘，并非全部由国家安排的，所以我们作为教牧的也应该在这方面关心信徒，在职业帮助他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啊，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就比较适合在城市里的传道人，对于农村里的传道人就可能不那么适用了，因为在农村里的信徒多是以种田为生的，很少会有其他的工作。但是您是农村的传道人，也希望您能够留心收听，因为您教会里的青年人可能会到城市里去找工作，那时候您就可以把今天所学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到城市找工作的时候不至于彷徨失措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了。广东人呢，他们有一句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什么叫做入行呢？入行的意思就是从事哪一种职业。比方说做老师、做教员，就是教书这一行了。在银行里做文员，那就是入了银行这一行。那嫁错郎的意思就是嫁给一个跟自己理想中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丈夫，以致自己抱憾终生。这句广东的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意思就是说，男人选择职业的重要性啊，等于女人嫁丈夫那么重要。男的恐怕选择错了自己的职业，就等于女的恐怕自己选择错了一个丈夫一样。女的一生的幸福很多都是看她所嫁的丈夫，如果嫁错了的话，那么真的是一生抱憾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职业对男人的重要性了。 不过由于以前所有经济担子呢都是要男人来承担的，所以才有这句话。那今天不论男的女的，很多都要在社会上做事的，这句话便要改一改了。但无论如何，职业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是无可否认的了。当然，一位弟兄或姊妹有自己的决定的时候，辅导者自是不必为他们操心了。但当信徒站在分岔路口上，不知道应该做哪一行的时候，辅导者的辅导往往可以替他们解决不少的烦恼的事情。我们说，职业的选择是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对基督徒来说，选择职业更是比一般的人更重要。因为当我们承认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便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完全交给他来管理。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首先求问神的心意。如果看见哪份工作的薪酬高就做哪份工作的话，往往就忽略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主权，以及我们对神应有的尊重了。弟兄姊妹，您说是吗？因此，我们选择职业，就要与神的旨意一致，那是十分重要的。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职业辅导这个话题了。那什么叫做职业辅导呢？当我们跟别人谈起选择职业的时候，劝他做这份工作，或者不做那份工作，这也可以叫做广义的职业辅导。但真正的职业辅导却不是单单只限于劝导谈话那么简单了。真正的职业辅导还要包括了辅导者对职业领域的认识，对受辅导者的了解，还有就是在受辅导者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给予指导。如果我们包括了这三点，就能够更全面的给受辅导者一个职业辅导了。现在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辅导者对职业领域的认识这方面。通常来说，如果辅导者问一个要求职业辅导的弟兄或姊妹，问他的一生中在工作方面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或者什么目的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我要为国家献上自己的力量，或是我希望帮助人。也有人会说，我想赚点钱。也可能有人说，我想在工作方面肯定自己生存的价值。当受辅导者谈到他对工作的目标的时候，大概离不了这几种回答。也有一些信徒在回答的时候，他说自己希望在工作的岗位上荣耀神，这也是一般基督徒的答案。那作为一个教会里的牧者，我们应当鼓励信徒在他的专业中有最杰出的表现，荣耀神的名。比方说，有些教师在教书这个专业上真的能够荣耀神的名的。我记得在香港曾经举办过一个最有爱心老师的选举，当选的老师必须是受到其他的老师和学生的爱戴的。选举的结果是由一名基督徒的老师获得的。他在颁奖典礼上指出，自己所以能够不怕牺牲的教导学生，关怀他们的各方面的需要，都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他内心。如果他没有主的话，看见这些顽皮的学生，他可能早就不教书了。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在他的职业当中应有的表现。保罗在哥罗西书3:22-24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这是基督徒工作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鼓励信徒人人都抱着这份心态工作的话，必定会在他的专业上荣耀神的名的。现在我们正式谈一谈有关职业辅导这个话题。刚才我们曾经谈过，要做职业辅导的时候，辅导者首先要了解所讨论的职业到底是做些什么。如果连这种职业是做什么都不太清楚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客观的辅导呢？虽然啊，按照今天的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啊，各行各业种类繁多，比起从前所谓72行，不晓得要复杂多少倍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个辅导者无法知道所有的职业的种类以及工作范围和性质等等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别的途径来了解各行各业。那为什么我们要先了解各行各业呢？因为今天的社会里出现了很多职业的陷阱，诱骗大量无知少男少女到外地工作，那些工人的工资低，生命又没有保障，为了一点点的薪酬可能要赔上自己的生命，你说可惜不可惜呢？我们在这几年里常常听见很多在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发生大火倒塌，甚至因为工业意外的缘故导致大批劳工死亡等等事件，都促使我们在选择职业之前呢，先要了解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此外，过去几年每逢春节前后都会有大批农工到城市里找工作，因此出现了大批的盲流。在这些农工的心态呢，大概以为到了大城市就可以赚大钱，但是结果如何呢？我们看见在大城市里的盲流睡在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上，衣不遮体，过得不是人过的生活，十分可怜。有些啊，甚至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奄奄一息。这些情况的出现，大概是由于这些农工啊，相信一句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那无论用什么方法，出尽什么法宝，他们都要跻身到这些经济开发区来。这些错误的看法，当我们辅导受辅导者的时候，都要时时的提醒他们，免得他们会重蹈覆辙。当我们要了解某一种职业的时候，如果教会里有弟兄姊妹是从事这一行业的话，不妨先请问他们有关这一行业的详细的内容。比方说，教会里有一位女教师，她教书教了十几年了，那现在又有另一位信徒考虑要做教师，我们就可以先去问问那位姊妹有关教书的苦与乐，学生的接受程度，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各种教师将会享受到的福利等等。当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之后，便可以准确的评估到底受辅导者是否适合这份工作了。了解某一行业是绝对必须的，就算是要当个体户，如果教会里有这方面经验的信徒的时候，我们也要请教他们，等到详细了解以后才下决定。我们千万不要让受辅导者凭空想象，让他们以为做老师就是风高亮节，人人都会尊重他。一旦人人都当他是教书匠，没有人尊重他的时候，那可能会令他有一种失落感觉，好像被欺骗了。也不要让弟兄姊妹以为做了个体户以后，白花花的银两就会滚滚而来，因为所赚到的钱一旦不是他们心目中所想赚到的那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懊悔一辈子了。除了可以从教会的弟兄姊妹中获得某一种行业的资料之外，如果您是在大城市里，也可以从其他的层面得到有关的资料的。比如说呢，在一些人力资源调配中心， 或是些职业介绍所里，辅导者也可以获得某个行业有关的资料。当然，这些资料来得不够全面，也可能有些不真实的成分。当辅导者得到这些资料之后，经过客观的分析，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给予受辅导者一点宝贵的意见的。我相信您自己也有一些可以得到有关某种职业的资料的渠道，因此呢，您就不必拘谨于我所谈到的方法，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掌握有关的资料，在这方面是没有硬性规定的。不过呢，在掌握资料的同时，我们就必须询问一些问题。第一，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第二，应征这个工作要有什么样的资格？第三，这个工作要求什么个人的技能？比方说，要求流利的外语能力，年纪不高过30岁等等。第四，工作的性质如何？比方说要到外地去工作啊，工作要向厂长负责啊等等。第五，工作的薪酬如何？是否多劳多得，还是无论工作多少，薪酬还是固定不变的？除了正式的薪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各种福利呢？比方说，看医生要不要自己掏腰包，儿女读书有没有津贴啊等等。第六，这份工作会不会带给受辅导者什么满足感？受辅导者对这份工作的兴趣又如何呢？第七，这份工作的前景如何？会不会有升职的机会？最后，这份工作如何配合服侍基督的心智呢？比方说，一位基督徒能否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忠诚的上进呢？受辅导者能否明智的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才干呢？这份工作又是否与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保持协调一致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的问题似乎是多了一点，但是在职业辅导的过程中，这是必须的。我们可以将上面这些问题列成一个表格，让受辅导者一一来回答。如果一时不能够回答的话，那么可以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向有关的方面问个清楚。从这份表格当中，我们就可以帮助受辅导者除去主观的情绪，能够客观的把这份职业各项的优劣点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抉择。当受辅导者把这份表格填满以后，我们所要得到的有关这份职业的资料也就差不多了，而受辅导者也大概知道这份工作的详细情况了。在这个时候，辅导者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助受辅导者正确的了解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让受辅导者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实际的评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帮助这位受辅导者的。第一是普遍的能力。我们知道现在念外语还有金融、科技、股票都是十分热门的行业，也有很多人希望在这一方面一展拳脚，大显身手。但实际上，想投身这些行业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够达到专业要求的还是不多。我们知道很多求职者都会希望有一份崇高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工作以后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理想。但是由于这些理想并不能够一步登天的，受辅导者便往往会出现挫折感。在职业辅导里，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帮助受辅导者把他的理想分成几个阶段，建立近期、中期、远期的目标，然后计划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步一步的达到他心中的理想，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常说啊， 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都必须从头做起。我们可以劝勉受辅导者先从近期的目标做起，然后一步一步的向长远的目标迈进。我一个美国的朋友，有一次他问我他应该做什么职业才好。我首先问他的兴趣等有关方面的资料，他却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想当美国总统。起初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后来看见他的样子，知道他并不是开玩笑，我便跟他分析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就建议他要受高等的教育，获得专业的资格，然后在社会上争取服务的机会，竞选进入议会，最后才有机会出现竞选总统一职。我觉得这位美国朋友的理想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中国有一句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华盛顿、林肯年幼的时候穷得不得了，哪有人会想到他们将来会当美国总统呢？所以当受辅导者有远大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不要浇他一盆冷水，首先要和他一起讨论达到这个理想的途径，然后分开近中长期的目标，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实现分阶段的理想，到了最后，远大的理想总会有实现的一天的。第二是特殊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他特别优胜的地方，这些特殊的能力辅导者同样要加以考虑的。比如说有些人对于机械性事物特别有兴趣，我们应当留意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有招聘从事机械操作或者维修的空缺，便可以鼓励他们应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受辅导者的缺点，如果这位受辅导者不善于运动的，我们便不能够叫他参加运动的比赛了。第三方面是要注意受辅导者的人格特质。有同样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适应同一份工作，有些人是羞怯和畏缩的，而另一些人则是交友广阔的，有些人喜欢求新，而另一些人则喜欢过有规律和有次序的生活，有些人是充满欢乐、冲动、活跃，还有好批评的，而另一些人则没有那么欢乐，喜欢仔细计划与较为随便和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这些人格差异在职业的抉择和适应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吧，一个要做宣教士的人最好是随和、有弹性、容易接纳意见和能够与人相处的人，要不然的话他必定会碰得焦头烂额了。第四，这是受辅导者的兴趣所在了。受辅导者厌恶的事物对他的事业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跟受辅导者玩一个游戏，要他写出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虽然这些兴趣不一定能够配合他的职业，但是他的兴趣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比如说他喜欢上山下海，到处游玩，如果应征一份室内的文职工作，便可能对他不太适合了。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份外勤的工作，就是必须到室外工作的话，那对他来说可能就比较合适了。有时候有些受辅导者说出的兴趣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兴趣，而是来自父母、朋友、师长的期望，这些期望受辅导者便误以为是自己的兴趣。比方说父母一直期望他做医生，他便以为自己的兴趣是做医生。如果受辅导者把别人的期望当作是自己的兴趣的话，那么他为了达到这个兴趣而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重的。所以当我们与受辅导者谈及他的兴趣的时候， 要细心聆听什么是他的兴趣，什么是别人对他的期望。第五，我们要考虑受辅导者的灵性的光景。一个献身于基督的，又全心要在生命各方面释放他的人，与一个灵命低沉的人在职业辅导中是有显著不同的期望。因此一位教牧辅导者当然希望衡量一下受辅导者的灵性的情况，并找一些时间与他谈论一位信徒一生侍奉主的责任，站好在神为他所选择的岗位上。第六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的。有些职业是受人的年龄、学历、健康状况还有训练等方面的限制的。受辅导者虽然符合普遍的能力、特殊才能等等条件，但他仍然不能够应聘做某一种职业，这是我们辅导受辅导者的时候让他必须接受的现实。在职业辅导的过程当中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受辅导者抉择的过程当中给予适当的指导，意思就是将受辅导者的能力和限制一一的摆在受辅导者的面前，让他客观的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也让他知道工作的要求和条件，从而培养他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的未来。弟兄姊妹，对于职业辅导这个话题，我相信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现在就让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好吗？作为一个教牧的辅导者，当我们辅导这些在职业的选择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首先对他想要应聘的这个职业应当有所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衡量这位弟兄或姊妹他适合不适合这个职业，另外我们也看一看这个职业有没有危险或者有没有欺骗的成分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辅导我们的受辅导者。第一呢，就是他的普遍的能力。那第二呢，就是他的特殊的能力。第三，是要注意到受辅导者的人格的特质。还有呢，就是受辅导者的兴趣所在。那最后呢，就是受辅导者的属灵的光景。当然还要考虑这个受辅导者他的年龄、学历、健康的状况、受训练的情况是不是对他应征这份工作是符合的。当我们辅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耐心。有些人呢，他们对自己呢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就要让他们来面对现实，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是对他们是适合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荣耀神的名。好了，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如果您愿意，可以写信来给郑子民索取我们教牧辅导的讲义。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